节是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到四章八节。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等人。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从前亚尼和杨毕怎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怎样抵挡真道。他们的心地坏了，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因为他们的愚昧必在众人面前显露出来，像那二人一样。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只是作恶的和迷惑人的，必越久越恶。他欺哄人，也被人欺哄。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四章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感谢神。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末世服事的挑战，我们请我和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求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用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能够指明我们目前眼前的需要。你的话也是我们路上的光，能够引导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就求你用你的话来指引我们的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稍微认识我的人就知道，其实我不大喜欢运动，特别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呢，当然就说都不用说了，他不喜欢长跑了。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不可能喜欢长跑，所以我更讨厌长跑。可是偏偏在当兵的时候呢，其中的一个单位里面的那个领袖啊，那个 CO 那个领袖呢，那个领导他很喜欢长跑，都我就心想他都快退伍了，你知道吗？他已经52、53岁了，那个时候一个快要退伍的中校却喜欢跑长跑。那来到说米尼度的那个整个军队里面的这个赛跑的时候呢，各个单位要派代表呢，那就他就当然很要我们去参加了。我们就刚好我呢就被点名了，我就被点名代表单位去参加长跑。不过那个时候我很感恩，因为有选择，你可以跑21公里，你也可以跑12公里。那想都不用想了，我就选12公里的项目，以为就哇一下子就少了几乎一半，就很兴奋。谁知道训练的时候才知道，哇12公里还是很辛苦，因为就算你跑得相当好，也要1小时半以上才能够跑得完那再加上赛跑过程这个预备过程当中要长时间的去预备，因为你不能一下子跑跑这么长距离的，你要从短距离开始，所以一直训练。外面呢有时候又下雨啊，又很晒，或者工作很累啊，那里面心里的挣扎就更大了。因为12公里项目啊，你一开始头3公里的时候呢，你想到前面还有这么长的路，你的心理作用很大，你就想可能就算了不要跑。那跑到一半的时候呢，最后剩下3、4公里，你整个人已经身体很酸痛，心里面一直有那个意念，哎呀算了啦不要跑下去了，算了啦不要跑下去。然后身体酸痛还看不到终点，所以相当令人失望的一件事，你一直跑，因为3公里最后30公里还是很远。总而言之呢，那种感受是很辛苦了，外面的环境，里面的那种心理那种挣扎。那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说那个面对那种侍奉或者属灵的那种征战，也是觉得那个路好像跑不完了，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挣扎，每一天都在挣扎，心里面一直想，哎呀是不是要放弃，外面的那个环境呢也好像很对你很不利啊，很不利的一个环境，很多的压力。保罗在想到提摩太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就是有这种感受了。他想到提摩太面对那种整个环境人性的那种险恶，他想到提摩太在教会里面面对的那种抵挡他的人多么的凶恶狡猾，他想到那些假教导这么的好像势不可挡的时候，然后又想到自己不能够在提摩太身边引导他，不但不能够引导他，他还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没有机会去到那边去帮助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保罗能够怎么样的去鼓励提摩太呢？鼓励他不要放弃，要继续的跟随主，继续的来在这个属灵的战争里面坚持到底呢？所以我们今天就通过保罗的这段话来想，我们要怎么样的得到鼓励来面对这个末世服事的这个挑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有一个顺从神的生命。顺从神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呢？1到4节保罗描述那种末世的那个险恶，我们必须明白那个末世的险恶的那种带来的压力。他说1节，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一个有艰难有压力压迫很大的日子要来到了。在这种危险这种艰难有压力的日子里面，那些要敬虔信靠主依靠神的人呢，会面对很大的困难。然后呢，第2到4节保罗就用一系列的描述词 来描述具体的，让我们知道这种末世的这种人性啊，是多么的险恶。怎么样一种人性呢？一句话可以概括了，专顾自己利益，不管他人死活。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专顾自己的利益。好像第二节，这种人是什么呢？自夸狂傲。第四节，他们是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因为他们专顾自己，我才是最重要的。那因为他专顾自己呢，这样的人也会抛弃亲情，所以保罗说他们违背父母，无亲情。他们不止抛弃亲情啊，他们还抛弃所有的恩情，所以保罗说他们忘恩负义，卖主卖友，连那些过去对他们有恩情的人，连他们的主人帮助过他们的人，他们也会出卖。那这样的人呢，当然不会去想什么属灵的事情啦。所以保罗说他们心不圣洁，不爱良善。那这种末世 的这个人性呢，抛弃亲情，不顾恩情，不想属灵的事，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面其实时常是可以看到。我就听说在中国啦，在国内在国内的那个人性呢，我相信新加坡也是差不多一样啊，其实是相当可怕的。那他们说那边开车要买那个保险呢，跟新加坡一样。可是那个买这个驾车的保险呢，如果当然撞死人呢，意外就有那个固定的赔偿了，对不对？撞死人如果是意外了，有固定赔偿。可是撞伤人没有撞死他呢，撞伤人就很麻烦了。因为撞伤人的话呢，那个家受那个伤者啊，或者他的家人呢，可能会要挟你，要你控告你，要你赔偿更多的数目。所以有些人呢，把人撞伤了之后，看到那个人撞伤了，他就把车倒退再撞多一次，把他撞死了，这样就可以赔一个固定的数目。那这可能就是我们时代的这个写照了，这个时代的写照，不顾别人，不顾良心道德的事情越来越多。而使到我们要这些要坚守信仰立场的人，要按照圣经的方式来生活的人，面对很大的一个压力。可是保罗在2000年前已经提醒了我们，这个不是新鲜的事情。为什么他要2000年前就告诉我们？当然他是告诉当时的人，也告诉我们为了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为了要预备我们。怎么预备我们呢？第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一个顺从神的生命。一个顺从神的生命有什么本质呢？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顺从神的这个生命的侍奉的本质是教训、品行和志向。教训、品行和志向，这个教训不是一套理论哦，不是在那边讲课。其实保罗的那个意思，讲到教训的时候呢，他要提醒提摩太，我曾经教导过你一套很实际的生活原则，这是教训。而且有品行，按照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实际的教导实际的原则呢，你能够有一个生活方式。我教导你的原则能够产生一个生活方式，能够让你按照那些原则，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比如按照主是信实的，以诚实来待人，按照知道神是怜悯的，你能够去怜悯周围的人，对比那些只顾自己利益不管别人死活的人，很不一样。而且会产生一种志向，当我们明白那种教导的时候，生活原则的时候，形成一种生活方式，长远的就变成一个生活的目标，一个志向，活出基督，要让别人通过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的榜样。 所以保罗设立了教训、品行和志向，提摩太已经知道了。我们也是一直在教会里面认识到圣经的教导，怎么样产生一个生活的志向，怎么样去有一个生活的方式，按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常常听到，偶尔听到一些人会说到这样的一种观念啊，说明白圣经的道理就来了教会，大概知道圣经讲什么，这些都不错的，而只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好运用出来，不是能够那么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当然我们需要有智慧去来活出主了啊，来应用主的话语，这是真的。可是当我听到人家说我们不能够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的时候，我有点担心了。因为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圣经的教导不管用呢？跟我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或者是脱节？比如说，如果我们知道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说一个老想发财的人会落入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这个是我们以前提过的。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听了之后呢，他在现实生活当中他一直的还是想方设法怎么样钱生钱，他一直不认真的去看待检讨他现在的生活方式，他的目标是不是一个贪财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人坐在这里听到干嘛呢？没有什么意义。不过感谢神，保罗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好像提摩太一样，面对那种人性的险恶，面对那种问题困难挑战，面对那种心理的挣扎和压力的时候，圣经所指示我们的生活的原则、方式和目标都是行得通的。他告诉提摩太，你能够按照我所教导你的去做。不但这样，不但是行得通，第十节还告诉我们，你能够这样做，因为你有一个独特的一个推动力，你有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提摩太，你像我一样，提摩太，你有曾经信靠了神，有一个无伪的信心，你能够这样的生活，因为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宽恕和怜悯，你曾经体验过神在基督里面所显现的大爱，所以你能够忍耐的走下去。独特的推动力，有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有那个基督所彰显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可是你注意看下去的话，当保罗这样子提出自己的这个教训，不是为了让提摩太回顾之后欣赏，哦，是啊，我学了多么好的一套道理。第十节告诉我们，这套道理的目的是要我们跟随他，跟随主。第十节你看，但你已经服从了我，但你已经服从了我，你已经跟随了我，不但有一个志向，这个服从的意思就是你已经做了门徒，你已经跟随了我，做了门徒了。做门徒不只是坐在这个地方有空调的地方听道理，做门徒十到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了，做门徒就是要跟那个师父一起忍受那个迫害和苦难，这是做门徒。相信主不单只是听到认识一个福音的信息，而且是跟随着主，美好的脚中行，好像今天早上开始唱的诗歌，跟着主的脚中行啊，那个不是一件好事。跟着主的脚中行，你想一想主的脚中是怎么样，哇，是不是很舒服很美好的生活？坏消息啊，跟着主的脚中行。多森特罗曼这个人呢，他很喜欢传福音啊，他经常开车经过一个高尔夫球场啊，然后就看到一些年轻人正走向那个球场去做散工啊，基本上 所以他就喜欢用这个机会呢，给那些青年人坐顺风车。顺风车，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这个青年人上了这个车之后，顺风车嘛，他就能够在车上跟他们传福音，因为那个路程相当远。所以多森特罗曼呢，就常常会这样做。有一次就载到了一个青年人，很开心。同样的一个青年人哦，几个网，他就载了一个顺风车。看那个青年人一上了车就骂粗话，他就说：“哇，这个人需要福音了。”啊，就开始拿单张出来跟他传福音。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那个青年人就看着他，诶，我好像见过你。特罗曼就有点惊讶，再仔细看，对啊，我的确见过他。这个青年人就是我一年前载他坐顺风车的青年人。一年前我载他坐顺风车的时候，我还带领了他决志信主祷告。可是一年之后，同样的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顺风车，这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改变。特罗曼他非常的懊恼，他一直在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于是他就决定去找过去的几年他载顺风车的那些青年人，传福音了给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去找那些青年人，不但要确定他们认识了福音，而且要开始给他们训练，让他们清楚的跟随主。特罗曼说，我可以用几分钟，最多是几小时，让人明白福音，可是我要让他做门徒，要花至少几个月，甚至几年呢。特罗曼就是这样开始了导航会，就是我们所认识的 Navigators。你看到吗？我们传福音，我们接受一套福音信息，可能不容易，要人信主，就是我们要跟随主做门徒的那个努力，那个心思就更大。不过你不要说，哎呀，我要传道，我的情况跟你不大一样啊。我像我这样的人，如果能够信耶稣哦，让做一个基督徒来教会，那就很好了。我很难像你所说的这种什么做门徒跟随主，很难呢、啊。不要这样说了，因为如果我们好像提摩太一样，我们相信了永生的神，认识了他的怜悯，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大爱，你曾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的话，很抱歉了，你已经做了门徒了，你没有办法退出了，你的生命必须被信心，保罗所提的信心、宽容、爱心和忍耐所推动，这是必须的。你领受了主的教训之后，你必须产生一个新的品行和志向，以不幸的世界分别出来。不过有一个鼓励，十一节说，有一个鼓励，十一节说，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神曾经拯救了保罗，他相信可以鼓励提摩太，神也会拯救你，引导你，把你从患难当中拯救出来。而这是我们做门徒经历了苦难的一个鼓励，然后神会把我们拯救出来。那面对这种末世服事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不单需要有一个顺从神的生命，第二方面，我们需要持守所学的道。持守所学的道，在末世很多人专顾自己，在末世也有很多被盗的人会起来。第五节说，那些被盗的人有金钱的外貌，可是呢没有金钱的实意，他们是假的，他们的心地毁坏，这种假的教导腐蚀人的思想，使到人甚至不能够分辨对错，你知道吗？他们有了这个假的教导影响了他们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结果呢他们在真道上是可废弃的。记得吗？我上次提到这个提摩太要在真道上蒙神的悦纳，好像那个钢琴一样，及格被考验之后，那这里的这个废弃就是反义词，不及格，这些人是不及格的，这些人是垃圾，可以丢掉， 因为他们拒绝了神。可是这些人一个独特的地方，十三节，这些人作恶和迷惑人越久越深，他们欺哄人也被人欺哄。我常常就觉得很奇怪，假教导去欺骗别人我可以明白，可是他怎么会被自己的教导所欺哄呢？他意思是这样的，他们欺哄人也被自己的教导欺哄，怎么可能呢？1929年年中的时候，这个是80年多年前的事，纽约的华尔街股市股票市场连续九年上升了，升了九年，大家就看准前景很好，拼命借钱投资，甚至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 Irving Fisher 他就说，依我看他是专家嘛，股票的价格呢已经达到一个稳定的高峰区了，不会再下来了。三天之后股票市场崩溃，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破产，进入了30年代的那个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 我们今天可能情况也是一样的，不，这个不是80年前的事，就听过有人分享说有一些房地产经济那他们知道在某一个地方的那个投资风险很大，可是当然他们是房地产经济嘛，就叫人去那边投，就是买那边的那个房地产。可是奇怪的是，他一直喊一直叫人家去买的时候呢，久了有些人这些房地产经济也被自己的那个推销法所影响，也在那个地方买了房地产，所以他自己也被牵连在内，奇怪了。所以保罗怎么鼓励这些面对这种被盗欺哄人也被人欺哄的这些人呢？他说九节，这种假的教导呢日久会显明，很多人讲一些假的教训，极端的教训，错误的道理，开始可能有人会跟随的，可是时间是最好的考验。神赐我们每个他的儿女有悟性，让我们久了之后会明白，看出这些教导的错误。可是我们这些认识真理的人呢，保罗说我们除了相信真理跟假的教导日久会显明之外，我们这些认识神的教导的人要让所学的道在我们的心里面增长。你看保罗在14节第二次提到提摩太的不同，但你第一次在10节第二次14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其实保罗这里不是在讲他自己，因为这个谁呢是指复数，你是跟哪一些人学的，其实当然是指着他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你是跟哪一些人学的。你知道提摩太的责任就是要把那些以前所学的放在心里，确定是真的就抓住，不要偏离。他学了什么呢？学了圣经，这边16节17节我们都会背啦，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我们都会背，可是这个默示要表达的是什么？好像吹气，神在吹气就产生他的话语，神自己吹气把借着圣灵把这个话语赐给我们。换句话说呢，这个话语不单只是神自己主动给我们，完全是他的工作，这个话会带来生命，吹气好像带来生命一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就看到保罗又是在用一系列的话，可是我们可以归类，第一方面教训度责，神的话语可以通过道理来教训人，积极的方面呢认识真理，教训人认识真理，消极方面呢指正人，好像责备人。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被神的话语所责备，来离开一些错误的教导。 可是不止在神的话，不止限制在教导方面，第二方面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指生活行为方面，一方面教导人离开神所不喜悦的行为，使人归正，好像一个人离开了正路，要把他拉回来一样。另外一方面呢，教导他学义，学习一个神所喜爱的生活方式。你看到吗？不只是一个道理，也是一个生活的方式，要怎么样从不好的行为好像要偏离了，可是被神的话语拉回来，走在正路上，装备起来，行各样的善事。哎呀，你说要有这样的一个把握，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生命这样一个改变，需要花多少时间呢？多少功夫呢？十五节，你从小明白圣经，你从小明白圣经，因为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你是跟谁学的，外祖母和他的妈妈，我们不知道他们怎么教导提摩太了，不过我们知道保罗对他们很有把握，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教导什么，不过保罗很相信这个罗以和这个有尼基呢，在提摩太身上经过长时间通过各种方式的教导，恒心的教导之后，产生出来的这个提摩太是一个全备能够教导人，能够做别人榜样的人。当小朋友这个小六会考快到的时候啊，可能我的孩子因为也多一年也会小六会考了，就有感受到一定的那个紧张的那个气氛。一些简单不要说简单了，一些科目可能一些认为简单的，一些认为很难的，一些科目，一种科目就有好几种的那个作业簿、作业本 assessment book。为什么需要好几本呢？因为有一种作业簿呢是补这个方面的那个科目，有一种作业簿呢是那个方面比较强啊，所以你两个方面都要，就全部都要买了。那还有不同进度的哦，我后来才知道了。那这一种这个系列呢是给那些可能比较刚刚学这个科目的人啊，就这个系列。这一个呢是给那些比较要考比较高分的啦，你就要做这个系列。那你做这个系列之后为什么呢？因为好几个好的学校都是做这个系列的作业本，都考这么高分，你就要买这个系列。所以就变成很多系列了，又这个又那个。那么我就在想，开始的我的观念我的观念是真的需要这样吗？学校不是已经有给了作业簿啊、测验啊、考试啊，对不对？你好好去做那些就够了吗？后来了解了一些父母亲的苦心啊，为什么他们哇又这个又那个这么多不同的系列？他的目的是要让孩子们呢，通过多方面的这种问题作业簿来面对、预备各种的难题啊，直到这个孩子好像身经百战了那么去到考场，哇，什么问题都看过了，基本上他进去考的时候没有新的问题了。最难的、最简单的、什么偏门的问题他都做过了。那圣经是神自己吹气赐生命，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呢，我们有责任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自己，在各个方面学习了解，经过长时间使到我们认识神的心意。我们在教会就是看见这个过程，我们必须相信，首先我们相信神的话语是赐生命的，它能够改变我们。可是呢，我们也要看到说，这个长时间的学习，想方设法的来预备自己，在神的话语上装备是很重要的。好像今天是主日学主日了，我们感谢神，因为教会很看重孩童的这个教导的事工啊。那小朋友从小来教会认识神，不只是，所以他们不只是身量长进，希望他们得救的智慧增长。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不只是有这个儿童的事工啊，如果我们也同样以关注孩子们的学业的那个态度，想他们预备好身经百战啊，能够去考试，以那种心态来看待 孩童们的属灵教育啊，这不单只是父母亲啊。记得我说提摩太是谁教导他呢？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外祖母啊。所以长辈也有责任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自己的孙，也包括我们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家庭，我们身为成年人，身为青壮年人，弟兄姐妹体现出一个美好的榜样，来影响到其他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小朋友，让他们从小学义，学神的话语，以后产生的那个影响会多么大呢？我不知道。所以当我们看到孩童们每个主日去分班的时候，求神帮助他们，不知道他们听得懂多少，不过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花这个心思在他们的心里面，神的话因为是赐生命的，他会生根发芽，他会生根发芽。那么大人更是了，我们在这边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我们上课，我们 灵修，然后有些弟兄姐妹们说读来读去读不懂，读不明白，好，那么不要紧，我们继续下去，因为相信圣经是神自己吹气，我们读的时候不是你在读而已，是借着圣灵的帮助，让我们慢慢的来学习，让我们慢慢的来学习，就好像诗歌229首这样子，圣经都是全真确的，能够安慰扶持我，赐给我圣罪的大能，我深知圣经是真，全书都是受圣灵启示，我深知圣经是真。我们怎样面对末世的挑战呢？第一方面要有一个顺从神的生命，第二方面我们要持守所学的道，第三方面我们要仰望基督的显现。当我们来到四章一到八节的时候，又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甚至今年的那个背诵经句有两段经文呢，不是一段呢，十和十一页，如果没有记错，是从这八节里面取出来的，所以你知道多么重要了啊！那最后的一段吩咐，写信给提摩太，进入了高潮，因为是保罗的遗嘱啊，好像遗嘱一样。保罗在第一节提到基督的显现，结束的时候，保罗在第八节又提到基督的显现。基督的显现怎么样鼓励提摩太呢？首先基督的显现第一节提醒我们要认真看待福音，严肃的嘱咐啊，注意的听啊，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他在强调什么？他在强调当耶稣降临的时候会有审判，所有人呢，无论你活着死了，死了都好，你都会受审判。那特别强调这个活人呢，对提摩太的那个提醒更大。因为如果保罗假设，如果耶稣在提摩太还活着的时候保罗降临的话，那么他周围的那些活人呢，就会按照提摩太有没有传福音来受审判。所以提到活人死人，特别提醒提摩太要认真的去看待，有没有自己认真看待福音，有没有去传给其他的人。那审判之后呢，保罗说有国度，相信耶稣的人进入他的那个国度里面，提醒我们这个事情很严肃。那我常常就是最近在预备这个提摩太后述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不时感觉到提摩太好像有点沉重了，哇，好像那个语气太过沉重了。有没有办法，如果我在保罗身边啊，我在想我会不会跟他提议可以搞笑一点嘛，稍微轻松一点好不好啊？不然的话人家读到你的书哦，哇，很沉重。可不可以尝试比如说啦，可能这段话四章一节，可能有另外一个方式来讲可以吗？保罗比如说提摩太你看啊，四章一节，如果你现在不好好传福音的话呢，当耶稣来的时候，你看成千上万的人哦，那么这一群人刚刚从死里复活，那一群人还活着， 那么成千上万人挤在那个地方，有两个牌子，一个是信耶稣的走这边，一个是不信耶稣的走那边。可是大家因为你提摩太没有好好传福音，大家不懂去哪里好，那怎么办？提摩太可不可以这样讲呢？会不会比较轻松一点呢？可是你看保罗真的没有什么幽默感，他没有想到要搞笑。为什么呢？为什么保罗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搞笑的事情。那你看当保罗在这个时候呢，他明白信仰不是一个搞笑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特别是保罗当他快要死的时候，那一个死人我们知道通常不会开玩笑，那特别是一个死人讲到死了之后要去哪里呢，更是不会开玩笑。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这么的严肃，因为他在讲一个人死了之后要去哪里，审判的问题。所以朋友们，你死了之后你要去哪里呢？那你没有答案，你没有答案呢，你必须要有答案。圣经的答案是什么？我们本来是神创造呢，我们本来是神创造，可是我们选择不听神的话，为这不听神的话这个罪呢，还有我们所犯的一切罪，我们将来要受审判，来到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因为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界，来到世界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通过耶稣的死不至于定罪，离开死亡进入永远的生命，进入天上的这个国度，耶稣将要来的时候所带来的这个国度。这是你的答案吗？耶稣是不是你的答案？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要有答案啊，你要肯定有把握知道当耶稣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当耶稣来的时候审判世界的时候，清楚你是不是属于他，能不能够进入那个国度里面啊，这个是最关键的问题。这个不是一个搞笑的事情。那基督耶稣的显现也提醒我们每个人要认真看待福音的需要。第二节开始保罗继续的吩咐提摩太怎么传福音，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无论人看来方便或者不方便的时候我们都要去传，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为什么要有时候责备人，有时候要警戒人，有时候要劝勉人呢？因为不同的人，大家都需要福音，可是不同的人有不同方面的需要。有些人可能物质丰富，只相信自己，我们要提醒他，你相信自己啊，你就是自己的神啊，这样子不行的。有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或者意外，感到无助失落，我们要鼓励他，神是你真实的依靠，勉励他。最后一方面，六到八节，基督的显现勉励我们跟随主有盼望。当耶稣显现带来他的国度，六章七到八节告诉我们，也带来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公义的冠冕，为什么说是公义的呢？因为神是那个公义审判的主，跟随主的那个道路，服侍他的时候好像一个长跑，刚才已经说了很辛苦的。可是保罗说，提摩太我已经跑过了，我已经跑过而且快要跑完了，你跑在后面对吗？不要紧，你好像看不到那个终点，你好像觉得人的外面的那种压迫抵挡很厉害，可是要仰望前面，我已经跑完了，基督为我们存留那个赏赐，你也快看到那个赏赐，不要看环境，仰望前头的指望，因为主已经预备了一个公义的冠冕。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劳碌服侍不是徒然呢，就好像刚才启应经文那边所提的，以赛亚他可能觉得他劳碌是虚无虚空，没有价值，没有目的。 可是他知道我当得的礼必在我的神那里，而神要称他为义，神要赏赐他，神已经为他预备了。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在结束的时候六章八节，我们是爱慕他显现的吗？公义的冠冕为那些爱慕他显现的人存留，我们爱慕他显现和这位公义的主永远同在吗？如果是的话，那么这条道路我们辛苦的话也能够忍耐。所以我们怎么样面对服事的末世服事的挑战，要有顺从神的生命，按照圣经所提供给我们的生活原则方式和志向去做门徒，做门徒。第二方面，我们要持守所学的道，我们有把握假的道理迟早会显明的。我们这些有神赐生命的道有真理的人，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待，装备我们自己，花时间长时间的去，不只在我们自己身上，也在我们教会的下一代的身上，让他们从小明白圣经，有得救的智慧。第三方面，我们仰望基督的显现，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主的国度呢？我们自己是不是把这个福音认真的去看待传给别人呢？我们自己是不是盼望主耶稣基督再来，是那个爱慕他显现的人吗？那个十二公里的长跑，所以当然最后去跑了。那如果是童话故事了，我会告诉你，当天我们的队伍拿冠军了，我还是最佳的那个赛跑员呢。那个是童话故事啦，不过因为这个事情是真的，现实上呢，事实上就是我们的队伍没有赢了，连前三名都没有，我也没有拿什么奖品。可是那个有两方面的鼓励了，跑完之后我回想的时候，第一方面呢，尽力的跑，跑得好，甚至那个时间比我预跑的时候还要好，所以是一个进步了。第二方面呢，那个我记得跟你讲，那个中校啊，那个叫我们去跑的那个人，我忘记他有没有给我们几天的假期了，好像有两天的 off day， 就是可以请假，好像有，我也不记得了。可是重要的是呢，他说诶，你们都跑得很好，他很满意了，这是我们最大的那个鼓励。那我们在世劳苦服侍跟随主的时候，为的不只是几天的休假，对不对？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个永远的赏赐，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如果我们爱慕神的显现，我们就不会因为周围那种压力或者困难而泄气了，而是看到将来的那个赏赐，看到将来的赏赐就继续的做门徒，做门徒与耶稣基督走上那个忍受苦难和逼迫的那个脚中，仰望他的显现。所以求主把那个指望常常摆在我们面前呢，使到我们不会泄气，而是继续的有信心跟随他到他再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求恩，主要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中，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些所看见的服事生活上的挑战不是新鲜的事情，是你的话语早已经告诉我们的，可是你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把握，因为我们知道主啊，你已经预备了我们，通过圣经的教导，通过别人美好的榜样，主啊，我们已经早认识你给我们的方法，就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同样的一个心智，爱慕你的显现。奉耶稣的名，阿们。